我继续分享跟那个八零后的那个交易员那个对人性投资交易中的一些谈话啊。所以他说，对于鱼来说，他认为家是客观的。那到底是什么呢？还是取决于我们的投射？投射就是我们的理解，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其实我们对认为世界所有的东西啊，都是我们内心的投射。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是丑恶的，是因为我们内心是丑恶的；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是美好的，是我们内心是美好的。这佛学中讲的这些东西啊，其实有一定的道理。所以我们怎么去看，取决于我们看的角度啊。人家就讲，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同一个事情，它是从客观的角度去看，好，表面上看就是从客观的角度去看，但是看法也是不一样的。因为你虽然表面上看就是客观，你的人的眼睛跟狗的眼睛是不一样的，讲的是一样的东西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观察的主体，实际上它本身就有主观。这个是一种很深的一个哲学问题，其实西方哲学中都谈到过这个东西啊。所以我们认识到一切都是自己的看法，所以我觉得你知道一切都是自己的看法的时候，其实别人也有他的看法的时候，这时候一个人的快乐就应该建立在自己的价值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别人的基础上。所以你不要老是指望改变你在别人眼中的看法啊。我在我的节目中也都分享过，有四种自我，一种是你现实中的自我，还有一个你认为的自我，还有一个就是别人中的你，还有一个就是你认为你在别人中的你。大多数人都是为了改变他在别人中的你的那个形象在改变中，其实你改变不了别人，别人的认知你是不知道的。所以有的人一辈子都在为着别人活，讲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有个哲学家就讲过，他人即地狱，讲的也是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读过这个西方哲学啊，他很显然是明白的。其实很多东西方的东西都是相通的，像佛学中的很多东西其实只是在西方的时候的哲学中表达的时候，他可能是用不同的语境在表达着这个东西。他讲，如果是建立在别人的基础上，他的意思讲你的这个你怎么看东西，因为别人对吧，每个人的眼睛，狗眼和人眼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张三的眼睛和李四的眼睛也不一样的，所以你想改变别人的视觉是不可能的事情。他讲，所以呢，你如果想改变就是个徒劳，你一定是自寻烦恼。所以如果建立在别人上面，那就挺搞笑的，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那所以我们建立在别人的基础上，这些东西一定是很痛苦的，因为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其实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任何命运啊，无论如何漫长复杂，实际上呢，就是它反映的一个瞬间啊。当人们大彻大悟的时候，当你知道究竟你是谁的时候，这时候你就找到了你自己。找到了自己以后，你无论做什么，其实你都会觉得是正确的，就是很快乐。因为你这时候觉得只要改变自己就行了。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是谁啊，其实他无论做什么，其实他都不知道究竟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找到自己很重要，这可不是一句空话。你找到自己，你基本上答案都有了。这世界上基本上，哎，你找不到自己，你这世界上知道的东西再多也没用。你的生活是不可能快乐的，你生命是不可能饱满的啊！无论你挣多少钱、多少权利、多少女人，没用。因为我们人生来的时候，我们的造物主创造我们的时候，就置入了我们这个程序，就是我们的满足和幸福一定来自于内驱的。我不是说挣钱不重要，但是那些东西，你即使是拥有了整个世界，就像那个圣经上那样，当时魔鬼诱惑耶稣的时候，对，最后耶稣没有放弃的原因在这。他说，你如果臣服于我，整个世界都是你的。好像圣经中也说过，即使我拥有了整个世界，我又怎么样？他还是说的，就世界就是外部世界，你拥有了所有的东西，外部世界是所有的钱、权力、女人，你都不会填满你的。因为我们人这个最创造出来的这个品种，就注定了我们外面的世界是填补不了我们。你越多，你会越想多，你会越饥饿。最后你满足一定是来自于内心。他像现实中啊，他像现实其实也是我们的看法导致的。所谓的现实，其实就是不同的看法导致的不同的现实。他像举个例子，他像一个人在沙漠中啊迷失了路，可能只有半瓶水。乐观的人看到的是那半瓶水。另外悲观的人呢，他像乐观的人看到的是半瓶水，他认为这半瓶水可以帮助他一定能走出沙漠。而悲观的人看到了迷路了，他看了半瓶水，他一定走不出沙漠，因为他觉得这半瓶水不够，他只看到了空的半瓶。他像，所以乐观的人可能由于他的乐观的精神，他可能就走出了沙漠，对吧？他可能成为了这个他的最后走出了沙漠就成了他的现实。他的意思呢，现实实际上是你的主观塑造出来的，是这个意思。他像悲观的人呢，可能由于他的悲观加上他的负面的影响和心理压力呢，他真的就死在了沙漠中。所以这两个是两个结果，这两个现实，但这两个现实却又跟他的主观相关。他这些东西都是哲学问题，西方都讨论过的啊。他现在就走不出了沙漠，所以他的看法也是现实，他的 他的想法也是现实，就是他的想法就是现实，他的想法导致了他的现实。他像那个王东岳，他讲他谈到了一个那个就是王东岳那个思想家，中国的思想，他有几个视频，其实他讲的都是这些东西，就是主观的东西。他像这一点我很认同，但是他说的那些意识的东西呢，我不大认同他的观点，因为他是纯粹从逻辑推理出来的。其实逻辑推理是一方面啊，他的逻辑性很强，但是他的那些研究的点，他讲的可能是一些就是那些假设，他讲不一定正确啊，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把它跳开啊。他讲关于意识啊，其实我觉得关于意识的话，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去体验、去经验、去看着自己的那个意识，就是他自己这个心啊。因为意识觉得，比如说我们计算机很有意思，那么觉得很也是算法这些东西，那么这个意识本身就是有一种算法，但你如果没有意识到的时候，你就人可能就又是不一样啊。他很多情况下人因为没有意识到，就是人啊，有的时候大多数人啊都是像个无名一样的，就像个程序员，像个狗，条件反射，狗条件反射，他听到那个铃声他就去流口水。这是我们很多人这个生活上的人，我们其实高比狗高级了很多，但是我们确实选择了一个跟狗的那种生活方式，就是无名，就佛教中说的是无名，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按照那个程序自动化程序在那边运作着啊，所以我们把自己降低了成了个狗啊，是这样子。我不是在这地方贬低狗啊，我是说人就是遗憾的就在这地方。他的意思讲就要意识到，意识到就是 be aware， 就是不要无名，就是程序，就是你要知道你那个程序为什么要这样运作，就是意思。但你要知道是什么呢，就是觉醒啊，就意识到。所以如果一个人觉醒的话，他其实就是比方苦啊乐啊，其实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的，有人是把苦看成是乐，有人把乐看成苦。你如果是无明的话，那你就苦就是苦，乐就是乐啊。所以这时候你就无法得到那种转变。他现实就是那么多，所以呢，就是我一旦明白了这一点的时候，他的意思他觉醒了以后，那么我长期是很快乐的，因为你一直会快乐，因为苦在你面前，你也可以把它看成乐，乐呢当然是乐，这个你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啊。我这地方就不再解释了，我不想展开，因为在读他这个内容。比如我们小时候经常喜欢好好读书啊，其实读书也很痛苦，但是为了未来的快乐呢，你就觉得当下呢其实不是那么快乐。其实快乐和痛苦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种表现，但是我们可能呢有一种动物性，或者是我们添加了一些东西，所以我们每个人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是我们能察觉到这一点，就是但是一旦意识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转变现实，就现实中可能读书比较苦那种形式本身，但是我们给它添加了新的意义的时候，我们觉得读书以读书就为乐了，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时候，你读书就都快乐了，对吧？所以呢，读书还是那个读书，但是就是不一样，讲的是这个东西。他讲程序它是可以改写的，比如人的神经元它是可逆性的，很多东西是可以改变的，但改变的是什么呢，对吧？什么东西在改变呢？其实还是个意识，它本身是就是意识讲人是一种超级能力，就是我们有自我的觉察能力，动物是没有自我的觉察能力的，我们人是有，我们的造物主或者我们生来就有这东西，这个可不是进化来的啊，它是就像一个人，动物就可以看，动物看到镜子的自己，它不知道是自己，人看了一眼，它开始不知道，它马上就会知道。婴儿，你看到观察过无数次，这就是自我觉察，它只是物理上的一种觉察，它本身是有觉察能力的，它有反省能力的，它有很多东西，它可以不需要按照那种固定的程序来，它可以自己改程序。它讲的就是这个东西，人最牛的地方在这，但是你要是不改，那就没办法，在股市上人生你都会失败，就在于此，你也不可能幸福。我觉得一个人的觉察能力很强的话，他就是很稳定的。其实人有很多的心理情绪，很多东西啊，都是可以改变的。他就是说这种情绪啊，这些东西都可以改变。你只要有觉察，你就具备了那个神器，你就可以改变你的所有的负面的情绪，都可以把它变现实。他讲，他就开始举例了。他讲我以前啊，老家是在海边，其实我挺喜欢吃海鲜的，但是其实很多人呢，觉得我嘴很馋，但是我自己有一种觉察能力比较好，所以我觉得吃的太多这东西不好。这时候理性就开始出现了，理性。人的觉察能力配上理性，就可以改感性那个大脑的程序，就这个意思。他讲，其实他讲一旦有了，他讲就开始，他讲其实我就不会吃太多的东西了，然后也不会把自己呢吃得太饱。但可能有些人呢，可能就需要通过自制力来做到这一点。但是我觉得我以前也不知道，以前呢是总觉得要自己强迫自己要干什么干什么。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觉察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心里面就会有自主，你的心就会稳定下来，你会自由的。其实很多东西啊，很多不好的习惯，很多东西需要改变，因为你会看到就是它会给你带来快乐，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想快乐嘛，不想痛苦嘛，对吧？牺牲那么短期的会痛苦，但是达到长期的快乐的时候呢，你就会用你的理性来照亮很多的东西。就是你觉得吃这个东西 当时会得到快乐，但是会给未来带来痛苦的时候，你如果我们可以产生这样的一种幻觉，或者是产生这种感觉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我们这个情绪上的这东西，会最长期的那种不快乐会抑制住我们现在想追求短期的快乐的这东西，那么我们就完成了这种拒绝美食的这种东西，以后会得到什么。所以我们人啊最厉害的地方也在此。所以我觉得这些神经元是可逆性的，其实很多底层的逻辑啊，很多的常识其实都是可以改变的，包括你对恐惧盯盘这些东西都可以通过，我在别的节目中都分享过啊。但是可能呢一下子呢很难改变，但是你通过长期的觉察，通过长期的刻意的去练习，其实很多东西是可以改变的。你去改变它，你一旦有经验的时候，你可能心里就稳定下来，也就是你就会亲近它，有很多事情就可以慢慢改变，而且效率会越来越高。他讲以后他就说了这些东西啊。所以他讲我在做股票的时候呢，比方说我情绪，我就能觉察到我的情绪，我也很喜欢这种反思，因为觉察到自己的情绪，很多方面呢你就会回归到情感，而且直接接触了个情感，有你能够感受它，以后体验它啊。如果要表达的话，其实呢就是他就说了这些东西啊。他讲我目前的观点呢，其实我也知道我自己做的，他讲有些东西做得非常离谱，也不高兴，等等这些东西啊。他讲但是这些东西呢就是实际上又涉及到很多的一些人的价值观的一些东西啊。这地方我就把它跳开了，因为他谈了很多王东岳的东西，我现在就谈到我的回答，给他的一些回答。他说我就这么说，我想任何的规律啊，无论是自然规律也好，像太阳从东边升起对吧，早上升起晚上落下去，像任何的规律，别说是社会规律，我想都是归纳法，是归纳出来的。归纳不代表说过去能够有用，那么不代表未来有用啊，特别是股市上面。所以呢他总结的那些东西啊，只有概率上的优势，就任何的东西都是只有概率上的优势，没有必然的优势。所以他老是就是把这些东西，就是有的人呢就把这些东西就是带来的拿的东西来预测呢，那可能不一定对啊。我这地方我也谈到了一些王东岳的一些东西，因为我对王东岳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个思想家，但是呢他有一些对规律的一些看法啊，其实包括一些逻辑上的推理比较严谨，但是他用的那个规律本身就是个概率性的规律，以后拿那个东西那个规律是个概率性的，所以有可能以后将来不一定有，因为他是总结历史的经验嘛，由他来逻辑一个完美的逻辑来对待一个有瑕疵的规律的时候，来推下面一个规律的时候，那么这个规律下面被推出来的规律实际上是有漏洞的，明白哈，对吧。我就不展开说了啊，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所以这个地方因为什么呢，就是规律它是有概率的，就是因为正是有概率，所以你没有办法拿来作为完全的预测，所以天底下没有100%的确定性。无论你的价值投资的那些规律，包括巴菲特讲的那些各种各样的投资的规律啊，他这都是总结出来的。为什么后来巴菲特放弃了很多他以前用了赚了很多钱呢？因为他那个规律已经在那个环境中已经不适合了，那环境变化了，他规律已经开始渐渐的失效了。所以说任何的规律它都是有概率性的，讲的这个东西，有的人的概率呢他赛道比较长，时间比较久，他可以一直用下去，比方说不输不做对吧，这可能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规条啊。比方说你要有护城河，它这可能也是个规条，那规律可能时间久一些，但是也许哪一天的时候真的就没有护城河企业，这有可能的。当然了，你除非把这个护城河这个概念重新定义一下，那是另外一个话题。所以就是因为这次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就是告诉你这个世界是不确定的，就是只要我们知道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个变化的，变化包括规律它都会变化。太阳升起明天落下来不代表明天它会升起它会落下来，只是大概率事件它会这个样子做。所以我们面对的是永远一个不确定的一个世界，当然不是说虚无的或者是不可知的，不是这个意思，就到什么样一个度，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无论人生也好，你听的京剧也好，人生也好，投资也好，其实不要迷信规律，否则你就是教条，但是要利用规律，拿了规律来给你用，但是你要知道那个工具的副作用，讲的是这个。所以他就回到他说用这个所谓的规律，他规律有点概率上的漏洞啊，这是我说的啊，他不是完全是这样的，实际上没有必然性的啊。所以你用的这一套方法你要知道它的风险，说的就是这东西啊。包括比方说你拿着东西来投资啊银行股，对不对，他虽然是比方说我就提到了董宝珍，我说董宝珍他就是他知道熊市是价值投资者的春天，没错，这个是一个规律性的一个总结，是个大概率事件，我们应该相信他，不是说盲目相信他。但是你如果把他这个东西就是把你所有的钱都投到银行上面，甚至他加了杠杆买这个银行股，越跌越买，当然是不错了， 但是往往这种过度的资金呢，它也会给你带来一些问题。万一哪一天国家说我把这些银行全部让它破产，全部收为国有呢，我不知道这时候董宝成怎么样看。当然这是个小概率事件，但是就这个问题。以后就把我的话说完了，以后他就开始说了，就是个陈先生就开始说了，他其实拥抱不确定性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现在要有弹性。我们以前是相信呢客观规律的，就是因为呢我们就是希望能够用这个客观规律怎么样子为我所用，同时呢我们也很崇拜权威的，对吧？规律都是别人总结出来的，所以我心里面老是想到的呢就是抓住这个规律，所以呢想用它，但是心里面其实没底，因为规律毕竟还是人家总结出来的。你虽然相信，但是是盲目的一种相信。其实是每个规律它都有它的漏洞，它有它不适用范围，它不适用的时间或者地点。你如果盲目相信的时候，其实越盲目相信的，到关键的时候它越容易动摇，就像操作一样的。你这股票你觉得这个好啊，大 V 都买了，你当时的时候买了，但是一股票一跌的时候，你因为你不知道原因，因为你是盲目的嘛，所以你到时候你一定是害怕，最后跑掉了。讲的是一样的啊，这天底下很多事到底都是一样，所以要抱着一种对于不确定的一种正确态度，就是这样。但是拥抱了不确定的时候，他讲他以前是只是遵循所谓的规律啊，尊重权威啊等等这种，他这时就不再这么做了。他就是他不是不尊重他们，他另外一方面他也承认这种不确定性。他讲不确定性啊，这样的就可以了。他说我就保持一种弹性，就是没有那么紧绷着，也没有那么简单了。所以遇到事情的时候，你会留有余地，你就知道会有灵活的处理，就是备案了，就是任何事情都有可能。讲的是这个东西。其实我做了一系列节目也都谈到这个东西，就是投资中啊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哲学就是保守哲学，保守的态度。其实在投资中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态度，也就是确定性，承认确定性，迎接确定性啊，我后面会说。所以他就说了，他说我觉得不确定性啊不简单，可能股市上呢我们也许没办法完全的规避一些风险，那重要的是我们心理上的品质要提高，以后呢承认这种不确定性。他讲的是这个，他想如果能完全接受不确定性，那么其实这个人的心态是放松的，股票涨也好跌也好，他都有办能够应对他，他就没有心理上的阻力。我觉得这种才是一种投资的一种长远的之道啊。首先呢，你要自己要快乐，以后为了挣一笔钱呢，你自己呢如果很痛苦一生病，那得不偿失，就是这个是无法长期的。他人生就是一个过程，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快乐的过程，最好是长期快乐的过程，我觉得做得很就是很重要。就比方说巴菲特，他每天他这那五步去上班，就是这个意思，他很开心，对吧？他像我想巴菲特能做到，他就是就像他很显然就是这么一回事情。他讲我是有的时候他是做不到的，他要能力上面呢，他我肯定比不上巴菲特那么样子的乐观，但比不上芒格，但是呢我能接受的呢就接受。他的意思是就是说，你能够一旦接受了不确定性，因为很多人的不快乐都是因为不确定，恐惧也好焦虑也好都是不确定性，所以他带来了生活的不快乐。但你如果承认了不确定性，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子的时候，你反而放下了。他讲的是这个东西，所以啊，巴菲特、芒格都过了这个关。他讲的是这个，所以明天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能接受。当然了，他们是处理好了风险，所以心定了，他才能够接受这东西。他想做一些不确定的事情，以后做一些。他想我的方法论呢，对我来说呢，就是无论涨和跌，他现在也进入了这个状态，找到自己的方法，让自己在投机中投机也可以。所以我认为自己一路走来，现在已经很快乐了，才能你只有快乐才能健康。你整天紧张兮兮的，然后呢？这个投资的路是做不远的，所以呢我也享受其中，我也很快乐，这个东西很重要啊，等等啊，同样是个。